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晚上九点了，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你在等着李佳阿姨吗？夜幕已经笼罩大地，周围啊都安静下来了，那你也安静下来吧。你看，星星眨眼了，月亮打盹了，晚上九点了，听完故事啊就要睡了。你今天先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七头狮子和一头牛。有七头狮子和一头牛成了好朋友。一天，狮子请牛吃饭，狮子准备了很多的鲜肉来请牛吃，肉一点儿也不合牛的口味。看到狮子们吃得很香，牛不愿意让狮子们看出自己不爱吃肉，于是就尽力地装出自己吃得很香的样子。吃过饭，牛吃饱了没有？牛很客气地感谢了狮子的款待。过了不久，轮到牛请七头狮子吃饭了。牛知道狮子饭量大，很早就开始准备了。到了吃饭的那天中午，七头狮子来到了牛的家，只见牛拿出了很多新鲜的青草，热情地让狮子们吃。狮子们非常惊奇地问牛，怎么没有肉？你不会是只请我们吃青草吧？牛赶忙回答说，依我看来，草比肉好吃，我想请你们尝尝。你到我们那儿做客时，我们没有要求你吃什么，现在我们是客人，你也不应该要求我们吃草，你应该准备我们最爱吃的，最爱吃的肉。牛小声地为自己解释，我怎么能弄来肉呢？狮子们生气了，你真是没有礼貌，你请我们来吃饭，结果让我们吃草，让我们饿着肚子，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不把你撕成碎片，只吃你的一条腿了。牛不敢和一群生了气的狮子争论，只好说，你们待我真好。狮子们咬掉了牛的一条腿，开始吃了起来。牛因为流血过多，最终也倒在地上死了。狮子们见牛死了，就做出决定，反正牛已经死了，不吃太可惜呀，干脆把它吃了吧。他们就大吃了起来。有一只狐狸走过来，偷偷地叼走了牛的心，躲在树背后。狮子们把牛吃得连骨头也不剩，却没有发现牛的心。他们都很奇怪，这牛的心在哪儿？它难道没有心吗？狐狸从树后走出来，一边舔着嘴，一边说，他是有心的，可是他没有头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和你们做朋友了。狐狸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不用大脑想事情，那么终究会为自己带来麻烦的，有时候啊，还可能是大麻烦，就像故事里的牛一样悲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蚊子和大象的故事》。
有一个古代传说，说的是一只蚊子和一头大象有着深厚的友谊，就像亲兄弟一样。那时候大象还没有现在这么肥大，蚊子也不像现在这么瘦小， 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就像是两个同样大小的硬币。一天，他们发生了矛盾。大象对蚊子建议说，
我们最好到有森林和湖泊的地方去安居，因为森林里有大量的植物可以做食物，湖泊里有足够的水供饮用和洗澡，我们不用操很多的心，再加上远离人类也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的生活。
蚊子轻蔑地瞥了他的朋友一眼，捧腹大笑，然后说道，
嘿，我不是靠吃森林中的植物，也不是靠喝湖泊中的水长大的，吃这些东西一点营养也没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胖啊？我要吃人肉，喝人血，我要永远靠人生活。
由于意见不合，大象和蚊子分开了。于是，大象到森林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了。由于植物充足，生活中没有太多的烦恼，大象身体健康，越来越强壮。蚊子选择了另一条路，它搬到了人们居住的城市，生活没有保证，整天的提心吊胆，还要东躲西藏。蚊子白天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出来。蚊子见不到光明，也最怕见到光明，因为随时都会有被人打死的危险。蚊子得到了血和肉，但是并没有胖起来。由于心中没有快乐，不得安宁，直到现在啊，蚊子仍然是瘦弱的小动物。
原来大象为什么那么大，蚊子为什么那么小，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呢。小朋友，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怎样才能算是一个智者呢？大象的做法显然比蚊子高明得多啊。你能记住这个故事吗？讲给你的小伙伴们听吧，他们一定会喜欢的。刚才你听到的七头狮子和一头牛，蚊子和大象的故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下肢卷中找到它，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也可以通过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家长朋友，欢迎您和孩子一块儿继续收听睡前故事。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位妈妈的喜悦，她给我们带来了她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成熟的小男子汉》。儿子已经适应了现在的学习生活了，每天早上早早的就起床上学，晚上我会辅导他写家庭作业，表现很不错。有一天呀，儿子还对我说，妈妈，我在学校里管很多事儿。我感到很惊讶，是吗？因为儿子非常想当体育班长，但是就连当小组长的机会老师也没有给他。但是啊，儿子很自豪地说，妈妈，老师让我管教室后面的灯、门，还有擦黑板。我就问他了，那你是怎么擦黑板的？我闭上眼睛，一会儿就擦好了。过了几天，儿子有点不高兴地对我说，老师给他调了座位，坐到第三组的最后面了。他说，现在我不用管灯和后门了，只管擦黑板。看着孩子的小样子，我感到又可笑又为儿子感动。又过了几天，儿子有点幸灾乐祸地跟我说，妈妈，幸亏老师给我调了座位。我赶忙问，怎么了？他得意地说，哈哈，今天老师啊让第一组留下了。儿子原来是在第一组最后一排的。 我就问他，为什么呀？
让他们扫地呀，哈哈。
你看，这就是我的儿子，看样子他过得还挺有滋有味的呢。现在呀，他还有了自己的审美观，看起广告上的美女，他还经常要评论一番，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那个还没有妈妈好看呢。不知道像儿子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前几天从儿子嘴里蹦出一句让我笑得喘不过气儿的事儿，他对我说，妈妈，我们原来的组长是个女的，她对我很温柔。我一下子听傻了，我就问她，她是不是对所有同学都很温柔呢？不对不对，她只对我一个人温柔。我就再也忍不住了，不过呀，还得忍，我一个人跑到厨房去，自己笑了半天。瞧，前不久啊，我们还担心孩子会不会适应新的学习生活呢，可孩子的表现让我们欣慰，他们不仅有着很强的适应力，而且还会在自己的新的生活里发掘快乐。孩子大起来真的挺快的，但千万别以为把孩子交给学校，咱们就可以好好的松一口气了。孩子其实啊，一刻都不能离开爸爸妈妈的。现在啊，时间不早了，小朋友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你一定要睡觉。下面的时间阿姨要接着给你讲寻找我的妖怪猫。昨天我们听到还没等弄清楚为什么乌嘟嘟的肚子里会冒出那么多奇怪的昆虫叫声，乌嘟嘟的新变化又出现了。现在啊，它竟然长着粉红色的绒毛，它的眼睛盯着哪儿哪儿就会冒出火苗。难道原来的乌嘟嘟真的消失了？小伙伴们想通过寻猫启事把乌嘟嘟找回来，可乌嘟嘟没有回来。正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啊，爱拍照片的马小杜为他们带来了一条消息。他告诉唐可可，乌嘟嘟现在正在一座破旧的老房子里呢。可乌嘟嘟在那儿干什么呢？唐可可还能找回自己的猫吗？我们接着来听吧。现在，唐可可他们三个就站在那座鬼屋面前。唐可可的书包里装着指南针和望远镜，还有饼干和矿泉水，甚至还有雨伞和泡泡糖。探险的时候就是要做好各种准备。夕阳把远处的街道映照得金光闪闪，这个角落却又黑又冷，屋子长长的黑影把他们几个都笼罩在里面。苏拉脸色苍白，肩膀都在发抖，马小杜跟在他们几个身后，怀里抱着他的照相机，气氛真是太紧张了。唐可可得让大家轻松一点，他大大咧咧地说，
我还没去过鬼屋玩过呢，你们在这等着，我自己去看看。
他大步地走进了屋子。鬼屋里一片漆黑，东西乱七八糟的堆得到处都是，还散发着一股怪味儿。墙壁都是裂纹，地板发出吱吱嘎嘎的怪声，窗帘垂到了地板上，就好像女巫的长头发。
乌嘟嘟，你在这儿吗？快出来！
唐可可大声地喊，他举着手电仔细搜查了半天。
我们也来了！
苏拉、米坦坦和马小杜等不及了，全都跑进鬼屋里来帮忙。这个黑洞洞的地方啊，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可是大家在屋子里找了个遍，根本没有乌嘟嘟的踪影。米坦坦嘟囔道，
没有乌嘟嘟，也没有巫婆，这就是一间
又老又旧的普通房子。
不，你们看看那儿。唐可可在鬼屋里发现了重要线索，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印着一串清晰的猫脚印，远远的延伸向墙角，旁边还散落着几根粉色的毛。猫脚印上还有些黏糊糊的东西，就像蜗牛爬过留下来的痕迹。哦，好可怕，猫脚印旁边还有一串陌生人的脚印，小小的光脚丫，圆圆的五个脚趾头。奇怪，脚印上居然还有漂亮的小甲虫的图案，哪有人的脚丫子上会长着图案的？苏拉说，那准是拐骗乌嘟嘟的幽灵，有个陌生人和乌嘟嘟在一起。唐可可断定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唐可可顺着痕迹摸过去，可到了墙角，那些脚印却凭空消失了，好像猫和小孩都钻到地底下去了。唐可可正要蹲下来仔细看，一团影子突然从墙角的阴影中窜了出来。没错，是粉色的乌嘟嘟。唐可可想要抓住他，可乌嘟嘟却轻巧地逃开了。米坦坦赶紧提醒道，
小心他会喷火。
乌嘟嘟凶巴巴地瞪着唐可可，慢慢向他走过来。忽然不知从哪传来一声尖锐的口哨，乌嘟嘟站住了，开始步步后退。他用爪子有节奏地敲击了几下地板，地板发出了咯啦啦的响声。乌嘟嘟的身体向后一缩，竟然消失在地板下面了。几个孩子大声惊叫起来，在手电筒的光圈中，地板中央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圆洞。原来鬼屋里竟然藏着一条地道，里面还有条长长的阶梯，一直通向黑黑的地底。他们几个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从地道里传来了奇怪的口哨声，还有轻轻的击掌声，是有人在里面招呼乌嘟嘟呢。马小杜大声地尖叫起来，转身逃跑了。米坦坦和苏拉没有逃走，可他们两个脸色苍白，他们相互地看着对方，心里都在小声地嘀咕，我的天哪，这条地道是通向幽灵住的地方吗？唐可可也觉得这条地道很吓人，但是他有个毛病，看到那些神秘的地方啊，他的心总会痒痒的，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小鱼钩挂在衣领上，一个劲儿的要把它拉过去。
我要下去。
唐可可的话把其他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我得下去，乌嘟嘟还在里面，我要下去把它带回来。
不等米坦坦和苏拉反应过来，唐可可已经沿着台阶下去了。
哦，我一个人下去就行了，这儿很危险，女孩最好先回家吧。
可米坦坦撇了撇嘴，
你说什么？我们可不能扔下你，这儿有什么可怕的？反正我们连海底都去过。
他跟上了唐可可。
我
苏拉回头看看，他可不想一个人留在鬼屋里。
我也要跟你们去。
沿着长长的木头台阶，唐可可钻进了一条幽深漆黑的地道。这个地方啊，一点光亮都没有，只有手电筒的光束在闪烁。四周泥土散发着潮湿的气息，
安静的地道里，除了他们几个人的脚步声，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些幽灵都悄悄地躲在暗处吗？就在这时，他们面前的地道忽然出现了两条岔路。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唐可可决定在路口留下标记，选了一条路继续前进。可是这条地道好像在故意跟他们作对，一个又一个的岔路口不断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就像曲里拐弯的迷宫，根本没有办法辨别方向。走了没过多久，他们都完全记不清楚回去的路了。米坦坦哭丧着脸，
这下惨了，我们回不了家了。
要是在这条奇怪的地道迷路，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啊。
苏拉说了一句聪明话，可是有点吓人。
你们没有感觉到吗？迎面有风吹过来，我们前面一定有出口。
不过我倒是在纳闷，是谁在地下修了这么奇怪的隧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唐可可提出了这个新问题。
也许有人生活在地下，这里就是他们的通道啊。
苏拉像个大预言家，头头是道地说着。
你说地下也有一个世界，有人住在这儿？
唐可可眼睛亮了。
哎，你们看，那边有人过来了。
苏拉指着前方，果然在不远处的一束光芒里，有几个人影正向这边接近，但他们个子很矮，摇摇晃晃的。
是矮个子的地底人。
米坦坦警惕地站住了。
那是地下的妖怪吧？哎，奇怪，对方也停住了脚步。
两边的人静静地僵持着，谁也不动。唐可可、米坦坦和苏拉把那座破旧的房子叫做鬼屋。乌嘟嘟真的在那儿，他身后还有个模糊的黑影。唐可可一定要一查到底，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带上了指南针，带上了望远镜。他走进了鬼屋，苏拉、米坦坦和马小杜也一起跟了进去。他们发现了一条地道，下了地道又发现有远处传来的光芒、水影和人影。难道这里是地下世界？小朋友，你知道吗？在1963年，两名美国煤矿工人在挖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地下隧道，他们循着隧道一直斜着向下走，最后在隧道的尽头发现了一扇巨大的门。推开门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理石楼梯，可是由于害怕，这两名煤矿工人没敢再走下去。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在英国，几名煤矿工人在挖掘一条隧道的时候，听到了地底下传来机械装置运动的声音。一名矿工说，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通向地下井的楼梯，走到楼梯口时，机械装置运动的声音变得很清晰。之后啊，这些以为遇到鬼的工人吓得逃离了隧道。等他们喊来大量的工人准备探个究竟时，楼梯和通向地下井的入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这地下世界真的存在，那么唐可可他们这次也许又有了一次对地下世界的新发现了。好的，小朋友们，寻找我的妖怪猫今天就听到这儿了。我们谢谢中信出版社为我们提供好故事。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你呢？该睡觉了吧？赶紧闭上你漂亮的眼睛，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跟爸爸妈妈说晚安，跟家人说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吧。